今年年度的主题，那么墨尔本荣华堂跟爱加杯都是一样的，叫做回家。那么回家呢，我们到底回到哪里去呢？回到中国，回到台湾，回到东南亚，到底回到哪里去？有的人也许说，我们澳洲这个家不是很棒了吗？好不容易从那个家跑到这里来，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家。事实上，我们要清楚地知道，澳洲再好，这是我们人生的中途站，不是终点站。终点站是最美的家乡。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这湾区被没有啊，主要充满的黑暗、恐怖、征战的日子，哪里是我们能够依靠而能够向往的更美的家乡？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题目。我们看见大家在影片或者你们看见那些动物的大迁徙，是不是成群结队的？还有其他的动物渡过河啦，奔向其他的草原，甚至会发生征战，这是动物。但是呢，我们人怎么样呢？事实上，人类的历史，有人说就是人口的迁移史，这里搬到那里，那里搬到这里，遍及全世界。这为什么是求生存？而且我们这里资源不够，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寻找资源。那么还有，我们这里生活不错，但是我要找一个更好的地方的生活，找到有认同感的地方，或者这里有战乱了，我要避难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人类的社会学家他们所研究所探讨出来的原因。但是整本的圣经呢，它也是记载神的子民他的迁徙跟漂流史。圣经就是这样，而且圣经呢更启示了这些迁移漂流的属灵的意义，社会学家不知道的，就认为上面的原因水草不够啊，更好的生活避难就离开了。但是你从圣经看，圣经有更高的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这个题目。我们读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大家都很熟的，预备请。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是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以后，那么给人类的一个使命，但是也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看见，我给你人，你要生养众多，我造了你这一对夫妻是希望你生养众多的，但是这还不够，不是都聚在这里安乐啊，我希望你到世界各地去，遍满地面。但是人多了，遍满地面了，你没有权柄怎么办呢？我又给你权柄，这个权柄是治理全地，代表上帝来治理全地。所以我们看见人类的迁徙有上帝最高的旨意，是因为有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跟应许。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躲藏起来了，所以上帝就说，神啊，那个亚当啊，你人啊，你在哪里？到处在找他，你知道吗？不敢见神了。而且亚当夏娃因着犯罪就不得不离开伊甸园，但是神的计划不会失败了，所以救恩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了。所以整个的圣经的救恩就是上帝寻找人回家的故事。你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上帝从创世纪当中寻找人，整本圣经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都回家了，回到最美的家乡天上去了。所以整本圣经救恩就是神寻找人回家的故事。但是有人说，为什么上帝偏待以色列人？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不拣选我们中国最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呢？那是有上帝的主权，我们不知道。但是再怎么样都是要从一个人开始，一个人开始形成了一个民族，那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上帝的救恩是普世的。所以上帝刚开始的使命，我的目标，我的眼光胸怀是全世界的，是遍地的，不是单单一个以色列民而已。但是他总是要从一个人开始形成一个民族，所以他就先拣选了亚伯拉罕。那我们读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北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国 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在这里这是呼召他，当然先到了哈南，他出去了，到哈南又第二次的呼召，那么就叫他出去，他就很顺服的就出去了。那么今天我们是比较主要讲到这一节经文，那后来在希伯来书他就谈到更美的家乡。因为希伯来书那个时候呢，那么信主的犹太人呢，那么觉得耶稣基督，他离开原来的犹太教信耶稣基督了，但是呢那时候逼迫快要开始了，刚好罗马的最残暴的皇帝叫做尼禄要开始逼迫，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那已经有这种迹象了，但是还没正式开已经有这种迹象了。但是不但这样，那么基督教徒呢信耶稣的常常受犹太人的逼迫，认他们是叛教，认为他是叛教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有些呢受了逼迫，受了环境的关系，犹太教徒就想回到基督，就那个基督教徒想回到犹太教去啊，我还不如，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信耶稣的是异端邪教，但是犹太教在罗马政府看是合法的，在这样逼迫的时候，我想我干脆回到犹太教去吧。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可以回去啊，你信的耶稣是更美的，耶稣比大祭司更要打，他比亚伦，他比那个麦基洗德更高的层次，而且耶稣的那个献祭是一次献就完成了，不是像旧约每年都要，而且你们在想回到那个犹太教对不对，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因为那边是我们坚固的城。所以当我们谈到更美的家乡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这个地上我原来的地方就是最好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一些人国内移民来说，哎，我没有来以前那些同事啊，现在回去每一个都当 CEO 了，都当总经理了，都当政府的几级官员了，好像总是有点后悔。虽然是这样说，但是还是不后悔，因为这边澳洲有澳洲很好的地方，但是感谢上帝，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那么我们来到澳洲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得到澳洲的国籍，虽然很多人为了办身份啊非常的担心啊或者什么，固然是重要，但是最重要是我们先有天国的国籍，那是最重要，我们就有最终的一个去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希伯来书讲更美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了，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门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莎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的众多，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了，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如果想念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啊，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为他们，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我们看见前面来讲因着信，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那时候不是说他遵守了这个遵守了那个行了律法都没有，那时候律法没有出来，但是他心中就是信这位上帝。他怎么信呢？他因着上帝的时候就蒙召出去了，他本来住在原来的加勒底的乌尔，那个地方是富饶的地方，物质各方面文明很发达的地方，而且他最舒适的地方安乐窝，他的家人都在那儿，所以财产都在那边，但是他没有问太多，你去的那个地方叫我去的可以啊，那个地方比这里好吗？有什么什么他都没有问，他就出去了，是因着信出去。他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良善，上帝带他去的安排的路绝对不是不好，就像儿女相信父母为他安排的路都是最好， 然后因着信撒拉能够生育，本来给他的应许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不能生了，但是他也因着信能够生育，他认识上帝，他是全能的，他既然不能够生，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也是因着信。最后他因着信做客旅寄居的，他也知道他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呢，今天我在地上再怎么样我都不能够达到永恒，所以当永恒的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深切的知道我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在地上都要过去的。最后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没有看见上帝的应许，海边的沙天上星那么多啊，没有哎，他只不过死在一块地里啊，麦比拉洞还是用买回来的。上次去以色列的时候，那我跟师母有去参观那个以撒雅各还有撒拉他们埋的那个已经有一栋建筑物，都是小小的地方，但是他们死了他们没有埋怨的，他们是凭着信心从远处也看见，所以他们也凭着心离开世界。他离开世界没有想说哎，上帝给我的应许都落空了，没有，他凭着信心离开世界。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上帝是信实的，是永远的。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值得我们效法学习。上帝为什么不以为他们的上帝为耻呢？你知道当时很多基督徒都会被耻笑，你们信什么上帝啊，你看基督徒还受这么样的逼迫，各方面也不成功，也不变得比世人好，也不见得比以前犹太教的时候好，你们的上帝无能，你们的上帝做错事了，你们的上帝谎言欺骗了，所以你们不好。但是上帝不怕你的批判，我不以他们为耻。对的，他们现在落在苦难的光景当中，我要告诉你，那不是事情的终局，总有一天我老早已经预备了我没有失言，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目前是这个光景，你看到的是现在，我更要你看到将来，将来的时候我预备的地方是丰丰富富蛮有荣耀的。所以虽然他们这样，我不会被你批评，或者我也不会是说我失信了而觉得羞耻，不会的，因为我有把握，我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市。所以当我们看亚伯拉罕越认识神就越有信心，所以有信心不是说那就啊，反正相信了，反正他不会害你就信了，不，你会经过思考，你会经过思考，经过常理判断，会的，不是说信心就不要理性了，那么你要经过思考以后，奇怪，有些想不通的，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当时候你认识上帝的良善，他的信实的时候，当你理性想不通的时候，你要超越，那就是信心，信心是超越理性的。所以感谢赞美神。那么我们怎么样对神越有信心？你一定要读神的话，圣经里面充满着上帝的应许，你越读圣经就越认识上帝，你越在上帝的面前祷告跟他要交流的时候，你越知道上帝的性情。所以当我们亚伯拉罕那时候虽然没有成文的那种圣经，他一定常常逐坛跟上帝来交往，当他跟上帝逐坛敬拜的时候，他一定跟上帝的心愿，所以上帝怎么样他就非常的敏锐。所以当今我们现在的时候一定好好读圣经，读神的话，你越读神的话越祷告就越认识他，你就会越有信心。做客旅寄居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做客旅是寄居，不会被世界吸引，不会效法这个世界，世界再好我不会被吸引。那有时候我们去外面旅行的时候，哇，旅行团给你安排一个什么四星级五星级的饭店住下来，我们说好舒服哦，但是我们不会一直住下去，再好都不想住啊。为什么？新窝银窝都不如家里的狗窝啊，还是回到家里舒服。你住到一个 motel 设备不好，你会不会嫌说哎，奇怪，这个 motel 冰箱小了一点，我买那么多东西，你自己到 shopping center 或者是到家具店买一个冰箱来换，不会吧？你会这个地毯好像花色不美，我去换一个地板，你不会的，那是 motel， 是你暂时当客旅寄居的地方，你不会花很多钱功夫在这个上面。同样的，我们在世界上只不过是客旅寄居，几十年都要过去的，没有一样是属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要世界的花花绿绿的灯红酒绿被它吸引，而且最重要，不要效法世界。不要效法世界，就是不要被世界磨成世界的形象。这个刚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对比的。 我们信耶稣以后是要借着神的话，借着环境的苦难，磨成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形象。但是我们如果不读经不祷告没有追求的时候，慢慢你就被磨成世界的形象，你就会变成效法世界。你说我不效法，你根本在无形当中受他影响，你根本不知道了，他无形当中已经侵入你的思想去了。还有做客旅寄居的，你会看重天上的事情胜于地上的事情。地上事情重不重要？我们有另外一个极端，是我们只要天上的事情，天天祷告逐君，饭也不煮，家务也不做，是板也不上，那是偏差。圣经没有这样，我们注重地上事情，地上的事情是让我们维持生命维持生活，但是天上的事情是让我们得着生命，是为着永恒。所以我们但是看重天上的事情胜于地上的事情。而且有一个属灵的原则，你如果看重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天上的事情，上帝会祝福你看得见的地上的事情，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啊。还有做客旅寄居的时候，我们随时知道我们要迎见神呢，啊，我们总要回去了，总要回去的时候要见谁？要见神呢。所以回到真实的家，那是我们的真实的家，地上的家都会过去了。我祖籍是中国武汉，然后从武汉呢，那么49年呢，就是你们所说解放的时候，我就搬到台湾去了。然后92年的时候，又搬到这里来了。那搬到这里来的时候，也从那个 Q 搬到 Bowen， Bowen 又搬家，最近搬到 Doncaster East， 因为小孩子都结婚拿出去了，我们两个人不要住那么大的房子。那我心里在跟师母开玩笑，我再来不会搬家了，再搬就直接搬到天上去了。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搬多少次家，只有搬到天上，那是我们最后的家，永恒的家，那是最重要。还有在天上好在哪里？不是房屋漂亮，不是那个黄金街碧玉城，那些都不重要，那些只不过地上最宝贵的东西，把它投射一下让人了解。最重要的永恒的家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是最美的时候。所以基督徒家卢医师他说，哎，如果我们好发现我们自己内心有一个渴望啊，这个渴望老是不能够满足，一个非常可能的解释，我们的存在不是为了现在的满足这个世界，是为了另外一个世界，这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更美的家乡，在那里上帝会满足我们一切，不是只有物质，不愁吃不愁穿，最重要是心灵得到饱足，跟永恒的上帝同在。我很简短地讲一下神寻找人回家的救恩的历史，这大家都很熟的，我只几句过去。洪水挪亚大方舟，你知道那个人的罪恶太大的时候，上帝一寻找人，就好像当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现在一定要拣选一个家让他绵延啊，到世界各地的，他就拣选了挪亚的家族，那也是神的救恩那么继续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然后人慢慢稳定了以后呢，又建造巴别塔，建造巴别塔的时候叛逆事件，他们自以为了不起了，建一个建筑能够达到天上，要跟神同等，所以这个时候啊，上帝看见了，所以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你把巴别塔的叛逆的事件是给人类一个教训，你什么时候骄傲，撒旦就是因为骄傲堕落的，亚当夏娃也是有骄傲的心，我要跟上帝明亮，能够辨别善恶，所以他失败了。巴别塔同样的，他说我已经跟上帝同等了，我各种方面都很文明的，我要跟上帝同等了。当你这个时候，上帝他就要出手了，所以变乱他们的口音，突然睡一觉起来，哎，奇怪，第二天讲话怎么夫妻两个人讲话也不懂了，然后朋友呢更不要懂了。没有办法懂的时候，他们只好到世界各地就流窜出去分散。所以真正来说，人类的历史学家讨论人类的迁徙的时候，那么人的起源是从东非那个地方出来，蛮接近巴别塔的这个地方。那么世界各地从人类的那个基因的图谱来追踪都是到东非那个地方。我以前也在这里讲过，那么像复旦大学做了很多研究，把世界各国找几个比较有名的人来做他们的族谱到底是怎么样，在台湾就找到一个那么化学物理奖的诺贝尔奖金得主，叫做李远哲博士，还要找一个非常棒的当时叫做法务部长陈定南先生，还有就找一个基督教的 那个不是基督教，是医生作家，叫做侯文勇。结果他们三个做出来的基因图谱都是东非那个地方哎，哇！这个侯文勇这个医师，他的妈妈不服气，什么？你说我们的侯家是从东非来的，非洲来的，我才不信呢。但是后来一听说李远哲、陈定南部长通通从东非来，他就没话讲了。这不是只有这样，所以有世界，当你科学科技更发达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很多的都是很真实的。所以这时候巴别塔就上示范走了，这时候真正人类呢往南走就到非洲了，往北走的话到小亚细亚，然后再通过丝路到这个中国的黄河流域，是黄河流域经过中国有五次大迁徙才往南迁到那么岭南啊福建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叫客家人？客家人都难，客家我做客的嘛，我从外地来的嘛。啊，最近师母很有意思，他们的啊，依照回国的那个族谱来查啊，他原来不是我们作为台湾人，台湾人就是那个什么从福建两三百年前移民到台湾的，后来发现不是哎，他们原来是客家人，就是广东的。你知道，因为事过境迁，很多人都改变，你只有追踪的时候才发现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然后当时候呢，那么移民到啊五次的大迁徙，还有北方更北苏俄，那么那时候白令海峡可能是还可以通过的，所以从北方的苏俄通过白令海峡到了加拿大，到了加拿大再往南的话就到美洲去了。所以这里最主要是说你变乱口音让人失散了。所以上帝变乱口音除了是说让他们避免自高自大与神同等，还有一个他的计划也借着这个情况来转，他希望人遍满全地嘛，所以借着这个机会人就到四处去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而且你看当耶路撒冷教会成立了，哇，大家觉得耶路撒冷教会好兴旺，我就在这里，都不想走了，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都忘记了，不想走了。这时候灾难逼迫就来到，逼迫一来到门徒就四散了，谁走谁传，福音就传到哪里。所以上帝的心虽然是拣选一个人从一本造出万族，他的心是针对全世界，他爱世界所有的人。还有不但这样，上帝怎么寻找人呢？在旧约里面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晓谕将来有一位弥赛亚啊，他会来的啊，他要成就救赎的工作，好多次多方的，但是老百姓不信，还逼迫先知哎，所以这是上帝寻找人回家，但是人不相信，最后耶稣基督来了。那个救援里面指向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来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住在我们当中就是支他帐篷在我们当中，意思也很有讲，耶稣来他也不我也是客旅是寄居啊，是盖个帐篷而已啊。所以这时候耶稣基督他真正道成肉身来，我亲自说我就是那条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是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那就是上帝寻找人的故事。所以我们读这几节经文吧，这个大家都很熟的，上帝寻找人的回家，约翰三章十六节一备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你看上帝的心是一切的，全世界所有的人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耶稣说人子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这就是回家，从旧约的伊甸园，上帝说人啊你在哪里，他借着先知呼喊人啊你在哪里，借着耶稣基督也来了，真正告诉我们那条回家的路。啊，这里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然后复活升天以前呢颁布了大使命，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那也是父神的心志，全世界的，我拣选你们十二个人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但是我的心志是全世界都能够得到救恩的，那是大使命，是普世的呼召。结果我们看见当啊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发现了神迹，哇，所有那些十二个使徒还有回去的 啊，那些啊过犹太人的像过新年要过节的人，突然哇，圣灵降临，有大风吹过，有火焰落在他们身上，叽里呱啦说起方言，别国的语言。所以那时候哈、啊，那些人奇怪的，这些人没有出过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哎，怎么他们会讲我们家乡的语言呢、啊？事实上，真正五旬节降临的时候，是把巴别塔叛逆事件的咒诅重新逆转过来了。那边巴别塔的咒诅全部都出去了，但是这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各地的人重新回来了。那天看见了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的心智合一了。所以整个在看，有一些中间的细节就不讲。上帝一直在寻找人回家，你去看旧约，从这个角度一直在寻找人。所以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不是在神的家里？我们得救了吗？我们受洗了吗？或者我们已经得救受洗好久了，但是我是不是真正在神的家，在教会里呢？跟父神有亲密的关系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上帝赐福亚伯拉罕，不是单单情独有钟他一个人，我祝福你是要祝福所有的人。那么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的福到底是什么呢？他要祝福亚伯拉罕，就要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来读，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便叫做亚伯拉罕的福。好，我们停一下。所以亚伯拉罕的福要祝福万邦，就是救恩的福，因着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这就是我们的福。同样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如果上帝让你有钱，让你的家庭非常的温暖，要你有非常多的恩赐或者非常多的时间等等，都比别人好，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上帝祝福你是你好吗？是的，我比较努力，但是很多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那么以前呢，我都会人家讲说啊，哪里哪里不错不错，我说哪里哪里都上帝的恩典。我现在越老哈，觉得这个字不够，上帝的恩典还是觉得有点骄傲，我都会加两个字啊，都是上帝的怜悯，还加上怜悯两个字，都是他可怜我啊，他不可怜我的话，我什么都不是啊。大卫在扫罗的面前只不过是跳蚤，是死狗一样，是因为上帝的圣灵感动他，在扫罗面前追杀的是不被杀死，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所以我越来越觉得，不要说单单谈恩典，那当然是恩典，但是如果上帝不是可怜我们的话，我们现在不知道变成怎么样的光景啊！好，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亚伯拉罕的福就是救恩的福，上帝赐福你，多给谁就跟谁多要，你有多的时间多的恩赐，你就应该服侍上帝，服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服侍。你却不能够拿这个夸口说我应该比较努力，上帝特别爱我。 No， 上你特别努力是好的，所以你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所有的一切不是从天上赐的，你什么都不要想得，你是得不到的，你得不到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现在各方面都觉得不错，感谢上帝，上帝多给我，我就要多要，我们看怎么样来服侍弟兄姐妹，服侍神。所以遍满全地治理这个地的计划，上帝从来没有放弃失败过。所以我们看见犹太人的 diaspora， 就是犹太人聚集在一起，又被拆散了，又被掳了，来来去去好几回。而最后一次呢，是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罗马提多将军毁掉了。那个是希律建好的第二圣殿，那时候毁掉。那时候真正犹太人到四处流浪，漂流各国，那时候是真正的王国了，从那时候算。所以犹太人四散啊，到世界各地，一直到1948年才返回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王国2000年以后建国，这是一个神迹，因为上帝应许了，时候到的时候要把你带回自己的家园，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初代教会，我们看见也同样有这样的使命，大使命。而且我们看见整个的宣教士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呢，他们的脚踪就是这样，是代表上帝把福音传到地极万邦，然后代表神来治理这地。所以我们看见呢， 从巴勒斯坦以色列那个地方呢啊传到欧洲福音，然后欧洲呢福音又传到美洲，美洲的福音又传到亚洲，那么亚洲大家会认为我们最后的啊这个一个福音的棒子方向是传回耶路撒冷，对不对？这好像是一个循环，从这边出去出去，绕到欧洲，绕到非洲，又到美洲，然后到亚洲要回去，对不对？我想这个轨迹是对的啊，这个路。但是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福音的最后一棒是交给我们华人传回耶路撒冷，这句话是很好激励我们华人，但是有点骄傲。事实上福音的最后一棒还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不是福音最后一棒只有华人去传福音，其他的人种就不传福音了。但是我们华人真的，上帝为什么创造这么多的华人，有他的目的，不是生养众多这样而已，但是治理这地，把神的道然后啊传扬出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聚散聚散都有上帝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为什么来到澳洲啊？你说澳洲那个对小孩子的学习教育环境好啊，啊，在我原来的地方的那个政治因素啊，或者因为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非常对的，也是理由之一。但是你要更要从上帝的高度看见，你在神的计划当中，你在神的计划当中，上帝差遣你到澳洲来，让你得到澳洲的各样的好处，是要把福音在澳洲这个地方的华人，你要传扬给他听。好多年前，据说澳洲也曾经复兴过，圣灵也降临在澳洲，那时候非常的福音兴旺，人心非常的好。但是曾几何时，澳洲好了以后就冷淡退后了。现在我们看见很多啊那种不合圣经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使命。那么最近看见很多很多的这个天灾人祸的那个哈，那大家都会问我们，是不是末世的征兆？这是不是末世要到了啊？然后俄乌战争或者哈马斯跟以色列人战争，到底会不会造成世界大战？问很多的问题。那我很简短的简洁的一个天灾的视频，这个哈，你看最近发生的远比这个还厉害恐怖的多了。那我们不是要拿那个特别恐怖，只是用这一点来代表大家，我们就知道。好，请看这个视频，啊，四分钟左右。
全世界有超过10000种的蝗虫，而生活在马达加斯加西南部的是一种能长距离飞行的沙漠蝗虫。它们幼年时期靠啃食当地的稻米或者植物为生，但一旦完成蜕变，成年后的飞蝗便能依靠翅膀迅速组成一支可吞噬一切植物的魔鬼飞行部队。它们一天可前进100公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而且随着不断的集结和繁殖，这支飞行部队会像滚雪球一样，逐渐变成一个有着数十亿个体的超级迁徙群体。它们遮天蔽日，最大可延绵500多平方公里，每天要消灭40000吨的植物。
Time a piece of Norway just floated out to sea? No? Well, here's the proof.
北欧是世界大家所羡慕的国家。
Ah, there's nothing like a nice relaxing waterfall. Wait a minute. That's not water! And speaking of many tornadoes, here's one that decided to ruin everyone's day at the beach. Romania isn't a country that'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tornadoes. Well, until this one showed up.
根据数据统计来看，全球每分钟大约有近百万吨冰川融化，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假如全世界的冰川全部融化，将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到那个时候，人类还能坚持多久？先来说一下冰川融化所带来的后果。第一个肉眼可见的灾难就是海平面上升，汹涌袭来的海水会吞噬很多城市，一夜之间沿海城市会变成死亡之城，无数生命会因为洪水和海啸的影响因此消亡。就算是身处海拔较高区域的内陆人也在劫难逃，因为冰川融化会引起极端天气的出现，降水大幅度增加，就算是内陆高海拔地区也会发生洪水。其次，冰川的融化还会影响海洋中的洋流，洋流的气候调节功能会完全丧失，进而引发气温骤变。在这样的多重打击下，人类应该很难长时间维持，灾难会从沿海蔓延到内陆，一步步蚕食我们。就算是我们引以为傲的高科技发明创造，在这样的场景下也会变成一堆废铁。
日本2011年3月11日发生了一次罕见的大规模海啸，也称为311海啸。该海啸是由一次9.0级的地震引起的，震中位于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太平洋海域。这场地震是日本历史上最强烈的地震之一，也是全球自1900年以来最强烈的地震之一。这场地震引发的海啸高达40米，摧毁了沿海城市和村庄，导致数万人死亡和失踪。地震和海啸也导致了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件，使得大量辐射物质释放到环境中，对人们的健康和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海啸发生后，以每秒10米的速度疯狂地冲击城市内部的街道，在巨大的冲击力面前，所有的一切显得如此的脆弱。
全世界有超过一万。
刚才很讽刺的，那么冰岛火山爆发那种熔岩哈，大家坐飞机到那边当做景点在观光哎，所以他们实在没有看见，这些是上帝给我们世人的一个警告，这只不过是真正大审判以前的一点点预兆，你把它当作有趣儿或者是观光景点，你都没想到最后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战争啊、蝗虫啊、地震啊等等，我们都想到末日的审判远比这个更加的厉害，这只是一点点而已。那么主后他们一般的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那么第一次就是圣诞节的故事，他是救主，但是死里复活升天以后，那么还会再来，第二次再来。那么这再来以前呢，会有7年的大灾难，所以那个时候真正主再来，他不是救主，而是审判官的。所以那时候有信主没信主的，都在那个时候有不同的命运。所以有人是说主再来，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日期没有人知道。所以如果有谁说哦，主再来就是明年，或者是几月几号，你千万不要相信。历世历代几千年来，已经太多人说主什么时候来，全部都失败，因为它不合圣经的。所以我们只知道，尤其我们现在，以前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哦，主耶稣再来会传讲，但是觉得还是好远了、啊。但是越活到现在啊，看见世界，哎，怎么越来越近了、啊？跟后面讲的那启示录或者但以理书所讲的还蛮像的，所以更加的警惕。但是为什么我说以乌战争呢？啊，跟这个哈马斯的战争呢，还不是世界末日的啊来临的真相？他们会不会引起世界大战？我个人看是不会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至少有3点重要的事情会发生，主耶稣基督才会再来。第一个就是7年，有前3年半、后3年半。那么前3年半首先会发生的事情，这时候世界乱得不可开交，没有指望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世界级的领袖出现，哇，英明的领袖，大家认为他太棒了，我们全世界让他来领导，那么世界就有希望。这个就是后来的敌基督，被世人敬仰拥戴，以为世界大有前途，光明在望。所以很多人解经家就在看我们现在世界到底谁有可能是敌基督，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呢？啊，到底是谁呢？那么大家都猜测当中，不知道，但是大家知道 主耶稣基督再来，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人会出现的。目前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人。那第二个会是什么啊？那么先讲讲这个。哎，你们自己有兴趣，这不是我要讲的主题，你回去看看啊 ，YouTube 或者查查 Google， 2030大重置啊，就是新世界的次序。那么这里面讲说到2030年的时候，那么那时候整个世界有一个改变，有一个啊一个全球性的政府来治理全世界，因为他们为了全球的幸福来讲，无论是经济，无论农业，无论健康，他们都想各种办法啊来改善，大家觉得很好。但是最后的那两句话是他们目的啊所达到的最后的一个啊那个标语，什么标语？You will own nothing， 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But you will be very happy， 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但是你会很快乐呀。你不会拥有任何东西，但你会很快乐。这什么意思呢？他们揣测，这种很可能以后世界的这种 AI 啊，人工智能啊，那么它的服饰、它的各方面，还有这种数码啊，金钱的数码化，还有要减少人口，这很重要。他认为世界上的目前人口太多了，一定要减少人口。他怎么减少人口？是那些精英他们是计划，所以难怪才会有在那个 COVID-19 的这种打疫苗的时候，有传出所谓叫做这个叫做阴谋论啊。那么疫苗里面放的些什么东西都不让人知道，而且蛮重要是这样。最近哈、啊、有这个叫做BCI 就是那个人的脑跟电脑的连接的啊，这种技术，就是说当你这样子做，猴子已经成功了。那么就是说，你当你人脑放的晶片跟那个呢，你思想什么、意识什么都可以知道的，那可以把它抽取出来，还送到 Google、送到云端都可以。所以当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你不用跟他讲话，你从这个机器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么所以从这边你看，人的科技都已经有了，所以他要人脸的辨识很发达，以后一个敌基督要控制全世界是很容易，现在工具都已经有了，就是他那个人要出来，那个政府，独一的政府要出来。而且这里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13章有一点，就是人到最后的时候，没有在手背额头啊印上666的那个 mark 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做买卖。所以很多人就猜测那个666的马克就是 AI 人工智能发达以后的那个晶片，而且纳米的晶片很小很小的，以后你借的那个晶片进入这种重力这里啊，那么你就好会受控制。但是这种受控制，你像科技在看更发达不得了啊。刚才说到，那么人的脑跟电脑可以连接，对不对？知道你在想什么，而且你想什么都可以输入电脑里面，还可以储存起来。但是这个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当达到那个科技的时候，可以把这边的信息灌输到你脑面里面去，都变成说我脑筋的思想意识都会被那个所改变了。所以说，如果说666的晶片我们种植进去的时候，这种科技发达到那时候，也许你原来信耶稣的人，他灌输一个观念是无神论的，没有什么耶稣不耶稣，没有什么，那你就惨了。所以现在是没有到那个时候，我只是也在我们自己教会也讲，当有一天我们基督徒被提了，是在之前或者之后还不知道。但是如果真正遇到政府统一规定你要种一个晶片或者种一个什么，请你千万不要。因为你看启示录13章里面说，你当种了这个晶片的话，那是兽的数目，你就跟仇敌有份了。这就是科技发展到现在居然会达到这样的地步，是当时大家不知道。所以你们有兴趣可以查2030 Great Reset， 就是啊新世界的次序，就是啊2030的大重置，啊，那么那是第二个，第一个就是说敌基督会出来，很多科技会发明；第二个就是说以色列和列国结盟签订条约，所以现在打来打去还不是的，以后以色列会跟周围阿拉伯啦或者旁边国家签订和平条约，那个时候你要小心啊。啊，这个时候，那么更接近主耶稣基督再来，啊，这样呢，结盟以后就非常有可能第三圣殿耶路撒冷就重建了。现在不能重建，因为上面有一个金顶制，就是回教的清真寺不能建。而且圣经里面的预言哈， 那么更接近主耶稣基督再来。因为在以西结书47章里面，就是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死海呢很多的生物会复苏，所以不久以前啊，有摄影记者在那个死海里面照相，照出来有鱼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它的盐分是30%，不可能存任何生物的。但是弥赛亚要来以前，生物会复苏的。还有红母牛，就是利未记19章，真正要洁净圣殿、洁净祭司之前，要用纯色的啊红母牛，没有混杂的，要烧成灰以后来洁净。那既然红母牛在提多将军毁灭耶路撒冷城以后就不见了，因为不再献祭了嘛，就没了。但是到最近几年呢，他们以色列为了想建圣殿，我缺少红母牛呢，但是最近有了，是美国德州先养了几只送给以色列，以色列现在又自己栽培成功了。你们可以查 Google 查那个 YouTube 都可以知道。而且呢，你献祭一定要有祭司啊，所以以色列人从他们的族谱整个里面寻找那么纯净的祭司，这种已经找到了9位，也是从基因这种追踪，这9位都是有资格来献祭的。而且利未人怎么样服侍呢，都已经训练好了，所有的圣殿的器材都已经完备了。而且建殿的土地呢，那么是希望在橄榄山上能够看见这个地方啊，那么还有另外的地方那么出现。所以这是前3年半的时候世界大大的兴旺，哇，各方面科技好棒啊。说是大家你不用买饮食，你不用买伙食，买食物政府配给给你，无人机就送过来了。你不要拥有你车，政府很多车你就租用啊，你就说就是变成说所有的私有财产都没有了，私有财产没有政府来供应，那不是公有财产，这个叫做精英化的社会主义。精英化的社会主义是很小心，当你私有财产没有的时候，这个 property 不可能没有一个主人嘛，最后这个主人就是变成是政府，所有的那些 property 的所有权是属于政府的。那么属于政府的是所有那么多的官部，属于少数的精英分子跟财团。所以你看见一个越来越走向，你看慢慢会走向社会主义啊，那是非常小心的，那是精英来统治，但是精英是人，很可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来着想啊，那是很重要。所以第一个就是世界的独裁者敌基督，那么英明的领袖会出现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以色列要跟周围的啊国家签订啊联合那个和平条约，这第二个小心。第三个，也许签订的敌基督的人他是犹太人，而且他又跟阿拉伯人呢、关系非常好，好，所以呢，就跟这个阿拉伯人讲说，哎，你就让犹太人建圣殿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在建圣殿。待会儿我们看图就知道，当建圣殿的时候，就建入后3年半，最后非常危险的。这时候敌基督呢，就露出魔鬼的面目，而且他坐在圣殿当中，自称为神，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1到4节。这时候真正的大灾难就开始，大灾难开始。但是这时候有很多人问一个问题，大灾难的时候，那时候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被提啊，避免这个灾难呢，就不在当中呢？事实上这个问题有几派不同的看法，有的是基督徒说我们灾前就突然被提，突然的像个磁铁一来，就基督徒不见了，你第二天去上班怎么20个同事里面有5个不见了，你再去问哦他是基督徒，哎，那同学里面20个大概10个不见，你问他是基督徒，被提是圣经里面讲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底是被提是在灾难之前就被提，不会遭遇到灾难呢，或者是灾难之中被提呢，有度过一些灾难呢，或者整个灾难过了之后我们才被提呢？三种都有他的看法跟圣经的根据，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最重要是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真正爱主呢？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探讨这个啊，灾前灾中啊灾后的，所以这是耶路撒冷现在啊存在这个最多的这种圣经的资源的耶路撒冷的这个 Temple Institute 啊。好，这个是因为荧幕太小哈，是在死海里面发现鱼在那边游，鱼在那边游啊，但是30%的盐分是不可能存在的。好，这就是红母牛。美国德州饲养了以后送几条给那个，但现在红母牛呢， 他们在2022年已经送给他们，他们就自己饲养。那么现在还不能马上献祭，是这样。他们红母牛一定要等到3岁的时候，3岁红母牛成熟的时候才能够献祭。所以2022年上半年送了，3年是什么时候？3年就是今年2024年。2024年，当然我们不要把时间说的哦，就是今年，我谁也不知道。但是表示红母牛献祭了，烧成灰，祭司才能够得到洁净，这都有了。还有你们看见那个耶路撒冷中间那个回教的金顶寺，对不对？那就是回教的清真寺，现在是属于回教在那边。但是你说以色列人盖圣殿，可以把它拆掉吗？不可能的，那个以色列回教徒怎么会答应呢？啊，但是最近的那么卡夫曼啊，考古学家发现红框框，对不对？那正中那个圆顶就是回教寺，他们发现圣殿的真正的位置不是在那个金顶寺，不跟它冲突，而是在旁边红框框之内，表示说如果以色列要建圣殿的话，只要在红框框那一块建就好了，不会影响到清真寺。所以这些资料都让我们看见哈，那么很多的证据让我们知道主要来的日子很近，但是不是让我们害怕，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预备自己。世界大战要开始了，我觉得现在还不会，不是说会不会延续，你一定要等到那个情况发生。所以我们看见，你看见很多的那种报道啊，不但 Google 啦或 YouTube 哈，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幕后的时候，各种奇奇怪怪的理论都出来，你要很小心。那么末世的方舟，以前挪亚方舟，末世方舟是怎么样躲避灾难呢？最近越来越多的报道，就是那个飞碟啊，不明飞行的物体越来越多，还有外星人的出现，还有怎么样？而且马斯克他希望能够啊，能够移民火星啊，这种科技都在进行。所以有人在讲说，那这个世界上如果灾难，我就移民到火星呢？啊，或者我就怎么样？甚至有的在地下200-300英尺建立一个堡垒，就成为一个幕后的方舟，躲在里面，那个抵抗好多非常巨大的核子弹都不会影响的。那就是人在寻找一个堡垒，可以躲避幕后的大灾难。所以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啊真正的避难所呢？那些都是人的想法。所以有人在问我这些问题，飞碟啊，外星人或者什么，事实上我们要有一个很简单的观念，那些圣经里面都没有提到，圣经里面都没有提到，我们不否认它的存在，因为有一些证据是有的。但是圣经只谈到一个主题，我创造你人，你人堕落的，我怎么样差遣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信我的就得到永生，不信我的就得不到永生。而且上帝要带领我们，耶稣带领我们，他替我们准备地方，带我们到那里去，你只要这样子就行了。那至于世界上的外星人移民火星是不是就安全呢？不是的。所以我很害怕最近看到一些报道，他们科技越来越发达，叫做什么主题呢？叫做人造永生。人造永生是什么？科技很发达，人可以借着医疗技术什么永远的活下去，永远的活下去。那么甚至他们会发现人还可以造人呢，人造人。所以这个有点像巴别塔，你什么时候当你觉得科技可以取代上帝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上帝的审判会到的，上帝的审判会来到。所以这些我们看看说提醒我们不要受他的影响，最重要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得不到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常在他身上。所以我世界其他的事情交给上帝去处理，这很重要。所以我们学习亚伯拉罕，我们最后一起来念一次好吗？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是的，不管我们原来的地方多好，或者不管现在任何一个地方贵，瑞士最好嘛，哪里都不羡慕，地上的事情都会过去，最后只有我主基督的国才会永远长存，那是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家乡不是那边物质丰饶而已，风景美丽，不，最主要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不与我们同在，地方再美你都不能够满足的。所以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天堂是不是将来去，现在就可以住进你的心里。所以有主在地就如同在天堂一样，所以不是将来，是现在就可以享受的。所以我们信徒不必害怕。最后你这一节经文呢，因为这诗篇46篇 非常像现在举世的一些灾难。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请。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深澎湃翻腾，山虽阴寒，我们也不害怕。这根本就是现在末世的景象。好，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关系，这城就是在至高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城。感谢主，亚伯拉罕远在诗篇的作者之前就看见了那座城，那座坚固的城，那座坚固的城是上帝预备的，我主我基督他至高者居住，而且呢，城不会动摇的。你会觉得我现在很苦，那个城到底什么时候会得到？你放心，天一亮的时候，神必帮助你。你会觉得我现在日子好难过，我现在挨不下去了，我渡不下去了，各样的困难，家庭的、经济的，或者情绪的、健康的，我待不下去，挨不下去了。现在黑的好像伸手不见五指，那么黑暗。但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就是要天亮的时候。所以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世界怎么改变，再怎么危险，再怎么黑暗，但是天一亮，上帝要来的时候，他必定帮助这城。最重要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就住在那城里。所以这就是要我们回家嘛。现在我们都要回家，不但是我们要受洗得救，更重要是我们活在神的家中，真正成为一个爱主的基督徒，真正服侍这个家，我们才是真正的回家。最后上帝的计划实现了。好，最后这是这节经文在启示录五章九，预备，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记。所以撒旦在诡诈，人在败坏，神最后的旨意是成就的。你看在天上敬拜的时候，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通通聚集在一起，希望我们都在里面，重生得救的人一起来敬拜神。所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那时候真正实现。所以地上是我们要生活的地方，是我们操练我们的爱心，操练我们的侍奉，操练一切基督徒的美德的地方。有一个宣教士在非洲非常辛苦的宣教，以后回到美国去了，坐轮船到下港口的时候，发现好多人在路上，在那个岸上欢迎，但后来看举的那个旗子不是欢迎他，是欢迎另外一个人。我想大家都听过，他心里很沮丧。突然上帝跟他讲，你还没有到家啊，你还没有到家啊，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到家啊。这地上本来就是一个苦难的世界，不管在任何的苦难，当黑夜一深的时候，天一亮，上帝就要拯救。而且最重要的，地上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是在天上。但是天上的家也经着我们现在爱主，就可以临到我们心中，临到我们家庭，临到我们的教会当中。所以我们真正的回家，那是我们的盼望。地上都会过去，虽然我们要努力生活，但是最重要，我们的生命要与上帝同在。地上是有苦难的，所以我们最后这一起来读结束。世上没有永存的人事物，信徒最美的家乡是在天上，是坚固城，是永存的房屋。基督徒的生活是入世，非遁世，不是逃避世界躲起来到深山，不是的。最快乐的是活在地上，却仰望在天上。弟兄，这是我们的盼望。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不同的问题，各种苦难，甚至有些苦难你说都说不清楚，甚至不能够说。但是感谢主，天一亮的上帝就要帮助了。而且我们最重要，这个世界都会过去的，有一天我们真正回家，天上的家，那就是我们永恒的家乡，与上帝永远同在。所以最后我们唱这首叫做《这世界非我家》，这是在美国黑人受压制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一些黑人基督徒就唱黑人的灵歌，用他们心里发出来的这种感叹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请起立，好吧，我们唱这首诗歌。 哎，它是粤语的，但是没关系，我们照着歌词唱。
这世界非我家，我停留于下流，我直在无在天，只能仰望我主，天会为我带来天使。
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世界每天都改变，但是就照着圣经所预言的，都照着圣经而行。谢谢你在千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更在儿女当中拣选我们成为服侍你的器皿。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软弱，是不配的，但是你就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接纳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跟使用我们成为上帝的器皿。主耶稣，谢谢主把我们放在世界，就像你在离开世界以前告诉门徒，在世界你们是有苦难的，这就是罪恶的世界，都是罪造成的。但是最重要，他用带有盼望夸胜的声音，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也相信，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世界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活在基督里，我们也必定胜过世界。主耶稣，是的，这世界并非我家，但是我们不是逃避，因为你创造我们带到澳洲这么美好的国土来，你有你荣耀的使命，让我们在这里成为这个传福音的使者。你要建立爱加贝荣耀堂在这里，在这里弯曲被谬时代当中成为明光照耀，在这里能够发光，成为盐，成为光，能够传福音给万民听。主啊，你创造我们在这里，也让我们在家里、在职场、在教会、在任何地方有传福音的使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软弱，我们不会传福音，或者我们传得没有果效。但是上帝，我们知道你既然把使命赐给我们，你必定有够用的恩典跟恩赐赐给我们，我们就欢喜快乐。主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爱加贝荣耀堂所有的同工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活在地上却要仰望天上，感谢赞美神，因为你要来的日子很快了。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预备好自己，地上就是一个预备，一个操练。主耶稣，我们谢谢主，但愿主耶稣基督在天上点名的时候，在座的每一位都在其中有份，没有一个被纳掉的。主耶稣，我们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还没有信主的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恳求主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来传讲，让他们都能够得到救恩。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渴慕那最美的家乡就是在你那里。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请坐。